大家好，我是亚头，我的新书《用鸭川把京都放口袋》已经发行咯。当一座城市能收纳你的种种喜爱，那就值得把它一次又一次放进自己的口袋。这次的新书呢，我以纵贯京都的鸭川为主轴，我漫步左岸跟右岸，去找咖啡店啊、钱汤啦、旅宿啦等等各式各样的店去探访、去体验，把这座城市呢我最喜欢的样子用摄影跟用写字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写成这本书想要跟你分享。相关的购买连结就在节目的资讯栏当中，记得去看看哦。大家好，我是大头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来咯。嗨，我是大头，欢迎收听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我为这个节目呢开设了一个新的单元主题，叫做别册。因为如果说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是一本用声音呈现的杂志的话，那么这个别册呢就像夹在杂志里面的特别企划，为这本杂志带来更多新的内容跟新的想法。今天担任别册音乐与人的大来宾呢，是一个跨足音乐创作和戏剧表演的歌手。当他的生活面临到混沌忙乱，找不到归属感的时候呢，他会在音乐里面找到让他安心的归属感，然后也把音乐当成他的浮木。今天我想和他来聊聊各种生活还有创作幕后的事情，让我们来欢迎宋博伟。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博伟。
哇，距离上一次见到你一个多月之前，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聊你专辑的一个创作概念。
对，那个时候大头还送了我一本他的书清迈，
再一次把清迈放口袋。
哎呀，
但是你收到那本书之后，你并没有旅行的机会，对不对？
没，完全没，无法出国。
有觉得现在会进入另外一种混沌吗？
现在是更实际的那种混，更实际的。但我觉得实际好啊，就是至少你看得到眼前，有点像是那个最近项目，然后你知道打勾打勾打勾打勾打勾，你就是一直不断的打勾就好了。
因为你现在是一个很忙碌的状态，是一个你刚刚讲过有非常多的 checklist，
对啊，
有很多代办事项要做，同时你又有演戏的身份，还有当然创作歌手的身份
。
那刚刚为什么说他是混沌的状态呢？因为他这一次的专辑叫做《一天的交界》，其实你有一句话就是说宇宙始于混沌，我觉得超玄的。然后你刚刚我在跟你聊的时候，你就突然补一句说老虎酱，
因为我听到混沌，我就想到那个老虎酱这个牌子，
那个温州大混沌。
对对对。
好，老实说，这一次的专辑在你发行的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有说你希望它是一个类似像交换日记的感觉。
嗯。
因为你其实把你很多内心很私密的东西透过音乐把它写出来然后唱出来，交换日记代表说你掏出东西的时候歌迷也要掏出一些来跟你换，
好像需要哦。我觉得其实都是这样的，就是欣赏一个艺术品，不也不是，就是欣赏一个创作的同时，你其实是一种互动的状态吧。
对
对啊。
那你历来都是跟你的歌迷或者是影迷怎么去互动？你们有一些比较，比方说他有一些比方说生活比较过不去啦，心情比较不好啦，或者是说会有一些开心的事情来跟你做分享的这种时候吗？
会。跟影迷的话常常就是有一些首映会啊，或是电影上映跑一些宣传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见到面，然后我们都会拍张照，然后他们也会跟我分享他们最近的生活状态之类的，或者有一些很可爱会写小卡片给我，我就很喜欢这样的互动。然后歌迷的话应该其实我在专场其实办的还是比较少一点，就是见面的机会没那么多，但我也很喜欢透过比如说在社群上开一些问答，然后回答一些大家的小问题这样。
哦，所以你会在社群上面开问答？
有开过几次。
大部分大家会对你有疑问还是需要你帮他们解惑的问题大概都是什么样子的类型啊？
其实多半我觉得我的粉丝朋友他们还是很温暖啦，就是会跟我讲一些很好笑的土味情话，或是一些
什么跟你讲土味情话。
对啊，
哇塞，
他们很喜欢在问答上面讲一些很干的笑话。
或是撩你这样，因为土味情话有点像是在撩你的感觉。
对啊，就是这种，我现在立刻想我有点想不出来，但
就是大概是这个路线。
对，除了逗笑，就是除了跟我分享一些笑话之外，当然也是有过一些可能他们会跟我分享听完音乐的感觉，然后也有人会问我一些可能他们最近的内心生活。对，我记得也有之前也有人问过我说常常自我内耗啊，或是常常在生活中感到很无力啊，或是干嘛的，而且有一些也是还在校还在学的学生，对，就也喜欢跟他们交流一下他们的烦恼。
嗯，因为你现在是同时兼具演员跟音乐创作人的身份，那关于音乐方面，你喜欢别人怎么来描述他们听你的音乐的感觉？
嗯，除了听完可能会跟我分享他看到的画面，然后我会觉得很有趣，因为常常都出乎意料，然后不然就是一些听完之后有得到一些力量吧，那我就会觉得很感人。
因为你从你之前的音乐就爱的迪斯科左右那个时候的歌一路到现在一天的交界，我觉得你的曲风的变化其实非常大。嗯，因为当时我认识你的时候是一个比较轻松动感一点点、节奏感比较强烈一点点的舞曲，但是到这一次一天的交界里面，其实我觉得这一次你变成是拿出一个很深沉的宋博伟出来给大家看。嗯，所以你是可以高兴快乐的曲风你也可以驾驭，但是回到这个非常内心非常私密的状态，其实你也非常可以游刃有余的去展现，对不对？
嗯，其实我更倾向于后者，就是快乐轻松的舞曲我好像其实真的没有那么擅长了，只是可能以前的烦恼比较少或是对，以前的就是创作模式也都不太一样，然后最近也真的我觉得真的就是一路以来可能曲风有点改变，但真的也是成长的过程，或是生活的状态，搞不好哪一天又会回去写第二首像爱的 disco 这种风格的音乐也没有。
所以你刚刚说以前的烦恼比较少，言下之意就是啊，最近烦恼好像有点多，是这样子吗？还是说因为工作的忙碌的程度也是会关系到你的创作？嗯，
我觉得我没那么懂的，就是我觉得对工作的关系当然也影响到创作，然后应该是生活感吧，就之前好像有点忘记这件事情了。
你说之前忘记生活感这件事，
对，之前会忘记好好放休息，或者好好简单的过生活的状态，然后一直在很庸碌的无头苍蝇的这种烦恼里面，或是工作规律的工作里面，有时候就会丧失掉一些 chill 感。
哦，你的无头苍蝇感是你同时需要，比方说你要拍戏，你可能又要出席活动。你可能有一些跟音乐相关的事情进来，或者是有一些因为艺人一定常常会有一些细细碎碎的工作进来，所以当这些事情很多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啊，现在就是一个工作机器，有这种感觉吗？
没有，其实做的当下都乐在这些东西，当然都乐在其中，就是做的不管是拍戏或是做音乐都是，只是应该是这些中间的空隙吧。嗯，还没有办法没有好好的去转化或是转接，然后就会这些东西沉淀下来之后，就会变成一些比较像烦恼或者像杂念的这种状态。对，但我觉得其实这一次发完之后我觉得很开心，就是有好好的把那段时间的东西记录下来，然后跟大家分享，就未来应该也不一定会再做出这样的一模，以及不可能可以再做出一模一样的东西嘛。嗯，对啊，
有些创作者在把一些自己内心比较混乱的东西好好的梳理那个脉络，你把它写出来把它唱出来之后，他觉得好像这东西有点像是会从体内把它排掉，你会有这种感觉吗？还是你觉得那只是一个记录，那个东西可能还在，只是在用转化另外一个方式把它放在我心灵的深处了？
我觉得是一种有点像治愈术
啊，自我疗愈。
嗯，算是治愈术，就是有时候好好把一件事情说出来，你然后这件事情可能会有很多人带着爱的角度正面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反而这件事情同时也被就是被软化，或是被温柔包被包容了这样。
所以你这次出专辑，你有得到很多的温暖跟爱吗？
我觉得有，我有，坦白说就是有。然后我自己也有从内在重新生出这样的能量。
哦，所以你是真的从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内在生出能量，所以你现在算是一个能量满满的人。
我觉得我最近能量 还不错，满满的。对，
那能量满满的时候会牵动你的灵感吗？想说哇，那接下来我想要再继续写、继续唱、继续创作。
会超会。
所以最近还是有一些创作的作品慢慢的诞生出来，
有在想，但还没有开始执行。对，但是有在构思。
因为其实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一首歌一首歌在讨论那个你的创作背后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非常的私密。我有时候想说哦，要讲这么多吗？好私密哦。但是你把这张专辑，因为你毕竟还是一个发行嘛，那当你把它端出来的时候，当然可能会有很多不管是歌迷或者是媒体朋友，他可能会去想说诶，这个东西如果是你很内心很私密的部分，是不是我们想要再多挖一点点。那当你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诶，那这样子我是不是讲太多，我是不是有点对自己的把作品这件事情把它拿出来好像有点太诚实了，会有这种感觉吗？
嗯，好像还好。对，就可能以前也在拍戏或是干嘛的，很常会跟比如说导演或是 anyways 就剧组的人，就是都会需要有这样赤裸的过程，所以自己好像还算蛮习惯这种事情的。
哇，所以这件事情是可以被习惯的哦。哇，好厉害哦。
我觉得可以耶。对啊，就如果一直想要用各种方式去包装它然后美化它，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对自己是好的。
诶，我觉得这样讲好像还蛮有道理的。因为有些时候不要说是你，因为有些就算是我，或者是比方说我平常在跟朋友相处的时候，大家就是难免会有一些不想被别人知道的心情，或者是说自己知道自己的脆弱或者是弱点在哪边的时候，可能真的会像你说的一样，会想办法用很多方式去把它包装，去把它隐藏。所以其实在看你这一张《一天的交接》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触碰到你自己内心深处反弹回来的东西的时候，我想说哦，这个真的很诚实，而且很敢展现给大家看。我觉得这身为一个创作者，然后对于歌迷来说，我觉得那个是很好看很好听的东西。
谢谢。我觉得我也一直在累积这样的勇气啦。对，它是需要能量，它是需要累积值的。
累积值。那以前的你，那以前的你是这样子的创作路线的吗？以前你会把你的内心掏出来吗？
我觉得我一直都有耶。像温开水那个时候也有，我觉得也有，然后是写给我外公的这一首歌这样。然后这一次就是也是我觉得是差不多的能量，但可能在一些编曲上或什么的会有一些不同，就像大头刚刚说曲风也有一些不同这样。
我觉得这次曲风真的很值得在深夜的时候，或是所谓那个一天的交界。各位你知道吗？那个一天的交界是他宋柏伟睡到傍晚夕阳已经快要落下的时候醒来的那个一天的交界的时候就睡那个叫到底叫睡很早还是睡很晚，我现在有点抓不住。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当时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有一天的交界这个概念呢？
我就只是睡很早还是会睡，应该是睡很早，应该算是睡很早。那个时候就是会不是在规律的作息上，然后常常有时候会觉得哦，现在时间应该是要睡觉了吧，可是我又不累，然后我就会觉得那我这样的话我算是12点又过了，就是现在是明天嘛，然后或者说我现在就是这样睡下去，然后让我今天的事情又真的都结束了吗？今天的烦恼就会结束吗？就也没有，就我后来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它也不会是一个确切的时间点，它可能是每一个人定义的日夜之间，每一个人想象的现实跟虚幻之间，然后每一个人想象的角色跟人生角色跟自我之间。对，
有时候我会觉得现在如果还没有去睡就代表这一天还没有过完。
对、啊、
我不晓得会不会这样。
对啊，
即便那个时钟已经过12点了，但你会觉得说反正的 像我们之前当上班族的时候，就是明天要上班了，但是我今天晚上如果还没有睡，就代表我还在那个假期里面，就是有种不愿面对现实的感觉，
预知明天。
对，没错，即便它已经过12点，然后就觉得哦好累哦，但是现在睡了，代表我的假就结束咯。
没错，
所以我会一直跟，比方说跟到1点，跟到2点那种感觉。所以你也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来产生一天的交界这样子的概念。
对，我就想要找到一个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之间就是它有一个空隙啦。对，然后那个空隙其实就是可以很贴近自己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它可能是在一个很深夜的时间，或者是其实也可以是一个清晨你要出发去上班前，你就是坐在那个交通工具那个运通勤的路上，你就是戴上了耳机，你有最安静的那15分钟，它也可以是一个交界点，可以是你从家里到你要去社交，你要去面对这个社会 的一种空隙。
所以如果照你这样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创造自己的那个场景跟场景转换，时间跟时间转换的一个交界点。
对，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样过，一天中一定都有这样过渡的一段时间，然后我觉得那个时间是最可以沉淀自己，或者是跟自己，或是整理的，整理自己的时间点。
那如果对你来说，你从家里要去工作这一段路上，在你还没有碰到其他要带你的工作人员之前，这一段时间你会沉淀自己吗？还是说你那个时候心里都在想些什么？
我可能如果有我印象最深刻的可能会是以前拍片常常出班会是在凌晨，然后其实你就是你平常可能都12点1点睡，你今天因为3点要起床，你突然要8点睡，你根本睡不着，所以有时候你其实才睡了1-2个小时，你那精神状态其实是还是在很好的状态，然后你就出门，那可能周末，然后你会看到路上的人可能有刚从夜店喝醉出来扶着路树正在吐的年轻人，但是也有精神奕奕的阿伯正在扫路上的落叶，
因为他已经醒来了。
对，然后那个时候可能路灯又还没关，但是天又刚亮，就是都是在那种最很多冲突全部都卡在一起的时间点，就是左边有年轻人在吐，右边有人正在清理这个整理这个城市。对，就是有这样魔幻的时刻，我很喜欢在这种时候去，应该说如果要说上班的路上，刚刚在聊说上班路上的话，我应该会接受一些环境给我的刺激，然后同时也会，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也会对应到自己的内心。
所以环境的刺激这件事情代表说，其实你走在路上，或者是说即便你坐在比方说坐在车里好了，其实你对于外面的世界你会很敏感的去观察，对不对？
我会蛮敏感的。
那等于说以往如果比方说出国旅行好了，你初抵达一座城市的时候，你也是会张大你的眼睛，
绝对是
去看这个城市的细节。
对啊，我超爱用手机乱拍照的。
哦，真的哦。所以等于说你比方说坐在车上，或是你看到什么就觉得说，我好不容易来到这个我可能没有来过的地方，那我现在一定要很打开心胸，很全心全灵的去感受。是这种人。
是这种人，
所以手机里面会有各式各样细节的照片，或是你还会记得你，比方说你当时按下快门的时候在想什么吗？然后就去回顾那些照片的时候，
有时候当下好像都没有特别想什么，就是被美到，或是被怪到，就是会觉得这人怪到，我很想拍。然后我通常不会是拍的当下就直接发，
你会放一下，
我会放，然后回去之后，我很喜欢去重整，就是我到底在那时候到底在看什么，那时候吸引我想要看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会再去把那张照片放很大或是缩超小来感受这里面还有什么这样。
这样还蛮特别的，因为很多人比方说像我突然拍了一个什么说这个好可爱哦，这个好漂亮哦，这边很美，这个风景怎么样，路边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其实很多人都是我拍完马上就发现实动态，因为我想要 right now 赶快跟大家讲，你看我看到了什么，但是你不会。
我人生的原厂设定就真的不是这样的人，我的人类图就是
又讲到人类图了，
就是要思考
哦，
对，好可怜、
okay. 我觉得原厂设定其实就是大家要去 follow， 因为我有后来也有请专人帮我看一下我的人类图。
欸，我们上次有聊吗？
我们好像没有聊到。
Oh, OK，
但是我的是比较，反正我人类图是那种等待被邀请，就是我不会主动去帮别人什么，但是只要别人需要我，我就会马上出现。
就不是发起的那个。
对，我不是发起。
很多人都是等待被邀请，其实超多。
对，那我后来就觉得，哦，的确是，如果你照自己的原厂设定去生活，你的生活其实会开心一点，因为你不违背那个设定，所以你就不会受到伤害。我个人是这样子。
对，但就是我会因为也会觉得了解是归了解，然后你可以顺应，可是
你
有时候好像也可以反抗他一下。
哦，
对啊，
懂。欸，其实我在看你社群的时候，我发现你社群很及时的动态跟那些发文其实非常少。欸，
对，
就是
都会整理一下，
因为有一些艺人或明星或 KOL 等等，他们其实他们的页面上面会充满他们的生活。都是当下。
嗯，
我现在在吃什么，在玩什么，我去买了什么，我要马上让你知道。甚至我订了一只 iPhone， 我要马上截图那个订单传到现实动态这样。但是你就不会，因为我在看你的那个社群的时候想说，哦，这个社群像你说的有整理过，还蛮干净的。
嗯，
然后带有点神秘感。
嗯，
那个就是你觉得我好像我分享到这个地步好像就差不多了，我不太会再给你更细一点的东西，对不对？
嗯，我好像我比较没办法更细一点东西，
因为比方说有些明星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们在现在做什么事情我都会让你知道，因为我现在，比方说我在去通告的路上，我正在装法，我刚刚去拍一个什么，我遇到了谁，我们马上合照上传 tag 对方，然后歌迷或是粉丝就会很开心，就说，哦，我可以参与你的生活，我觉得好棒哦，因为我现在知道你现在正在干嘛，有一种的那个经营模式是这样。但是你是久久发一篇参加活动的文。对，然后就是帅帅的，然后整个被塞好这样子，然后
或者是
现实动态也很少。对，
或者是有时候也是会发一些就可能这个月的片切片，就这个月的
刚好有几个重要的 moment， 你想把它记下来。
对对对，我也是会发这种，一个月可能会有一篇，
一个月刊宋博伟的概念。
对，就这个月有哪些我觉得有趣的事发生了这样。
但我觉得这样其实也很不错，因为这样子就是会对我们来讲就是，啊，这个很珍贵，因为它这个月只有这一篇。我来仔细看看那十张照片或是那一段短短的文字里面它要透露些什么。
没有，我觉得就是我还没有办法用这么快的脚步调去生活，然后但我也很享受这件事情，那我就慢一点，我不用去所以说我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发一个什么样，让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在干嘛的文章。对啊，
我觉得这样子很不错。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啊，因为我觉得艺人这个工作还蛮有挑战性的，因为不管是你音乐或者是你在演戏等等，其实你们会碰到非常多的陌生人。
哦，对，
比方说我上一个节目可能有好多的工作人员，还有气质，还有装法什么什么巴拉巴拉一大堆人，然后你去演戏的时候当然你还要加入一个剧组，加入一个新的团体，然后可能要跟这个团体一起工作，比方说一个月两个月或三个月等等。那你平常是一个很怕生的人吗？还是其实不会？
我以前超怕，我以前是连上台报告，去学校上台报告，我嘴唇都会发抖的那种人。
哦，真的吗？
但接触拍片之后，越来越好了一点。
就是也是算有打开心胸吗？还是说自己变社会化了一点？
社会化了，然后更习惯这件事情。对，
哦，
以前也是刚开始试镜的时候也都会超抖。就内心心跳超快，但我表面还是想要强装镇定这样。
所以是压抑得住的吗？
我觉得我压抑得住。欸，
那你觉得别人有看出来吗？
刚开始的时候，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应该有被看出来，
但现在已经不会了。
现在 在挑战另外一个领域，音乐的时候我也还在挑战。
音乐的时候挑战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哪一些挑战？
就是每一次上舞台表演之前，肾上腺素还是会喷到不行啊，然后你手还是会很抖啊。但你知道，你等一下要弹吉他，你等一下要那个手指完全不可以按错，你按错就是可能会很糗，这也不会怎么样，就也没有绝对的不行，可是就是会有你自己会觉得有点糗，搞不好别人也听不出来，
歌迷也看不到啊。你看 Legacy 那么远，我站最后一排，我连你的脸都看不清楚，
对啊、
更遑论说看你的手在动。
但自己就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追完美的追求，但每一次我觉得还是面对这样的紧张，其实还是很有趣的事情。
哦，我觉得面对紧张会让自己有一个，我觉得危机感，但是危机感会让自己带来更专注的那个，因为我就是 right now 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得完美，我觉得那个好像有点紧张还不错，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完全都不紧张，那是不是就有点老江湖的感觉，
对，或是没那么在意，没那么在意这样，有可能哦。
那你进到一个剧组里面都是陌生人的状况，你会怎么去跟人家打成一片呢、啊？你会有那种想说，我现在也要是赶快找一个很熟的人当辅幕的那种感觉？你会主动去跟其他的演员 say hi 啊，或是互动吗？
我在拍戏，在剧组里的时候，我其实会尽量避免去跟人家过多的聊天，
因为你想要在角色里面吗？
对，我会觉得那样，我等一下比较状态会比较正常。不然就是如果我现在跟你聊，比如说好了，就今天。我现在你是工作人员之一，然后我再跟你聊一个超北兰的话题，然后等一下 action 之后你就站在我旁边，当然你在摄影机后面，可是我就是会看到你，让我看到你，我可能就是会想到我们刚刚在聊什么，对，这很不专业，可是就你没有办法避免，因为有些拍摄方式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可以把场景弄得那么干净，就有很常真的就是你要拍一个你在爆哭的特写啊，摄影机就在你正前面，然后灯光师就这样拿着一个板子这样，然后他这样看你，然后在那边看你那个脸上的光好不好，
但是你们刚才在聊天，
对，然后我们可能刚才聊一些超北烂的事情，可是等一下又要爆哭，那就很难
哦。
这其实、
这个我们凡人好难体会哦，但是这个是演员你必须要去拿捏的那个尺度，对不对？
对，你要可以关得住，就是把那个思绪完全关得住，然后完全进到另外一条线上，可是那个灯光是真、
这
个、那可是有些有时候真的他们会在你前面用一个反光板然后一直看你的，
所以哇，演戏是另外一个修炼的，你必须要在跟镜头外人明明靠很近的时候，但是你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对不对？
对，这其实很特别，我以前也一直在思考这种事情，就是我以前有看贾樟，因为贾樟柯以前拍纪录片的嘛，
是，
然后他有写过一本书，然后那本书就在记录他拍过的很多片的一些细节，然后他那时候就里面有一句话超有趣，他说他在纪录片转剧情片，然后转纪录片这过程中，他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摄影机越接近真实越假，
越接近真实越假，
对，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好了，我刚刚在讲的那种状态，我现在就在哭啊，可是摄影机就是在我前面，然后我其实应该是要跟我的对手演员因为这样有情绪的交流，可是他其实根本没办法在，因为摄影机应该才，因为那个人变摄影机了，所以就是你懂那个假，
我懂你的意思，所以在当下你明明是要对着一个人演的但是因为你在拍戏，摄影机靠你很近的时候，你只能认真的去跟那台摄影机对戏，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假的，
就对他其实就有可能是一个假的状态，
就是你就是要演给他拍嘛，对不对？
对
哦，
但这个、
这句话好特别、哦、
这种心理状态其实很难调整啊，就是你当然知道有的时候你需要服务一下镜头，但如果我今天就是不要这样做，那对那对那流程又可能没办法顺利的往下进行。
但是你也演戏好一些年了，你现在有都平安不是平安成功克服这些了吗？
我觉得最近有越来越克服了，以前也还在学啦，因为我也不是科班出身的，就我也是边拍边学的，然后我觉得因为这真的很好玩，然后在每一次 action 之后的那种安静的状态，然后眼前就是会关注雷达会直接关掉，那个 那种 moment 很有趣。
雷达关掉是说你当下就不能再去注意所有其他的东西了，你只能专注在你自己身上。
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对环境很敏感的人。
嗯
嗯，但对啊，就不是环境，不是真的就是距离长的那个样子。
而且另外，因为你是一个跨界的人，戏剧跟音乐你都有跨到，那我觉得有件事情非常妙，因为比方说演戏，你必须要在那个脚本的框架里面去展现自我，但是音乐的话，你其实是完全没有设限的去做创作。
嗯，
那这两种有框架跟没有框架的状态之下，其实你都可以很游刃有余的去切换你的心情吗？
嗯，应该也没有到游刃有余到那么完美，但我会尽量让它有一些互通性、共通性，就是比如说在演戏的时候，有一个导演会知道我有一个已然的剧本要走，然后在做音乐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会想象，比如说我在录音的时候也会想象，如果我今天就是里面的一个这首歌里的一个角色，然后我就是现在的导演，就同时我会变成我同时是这几个角色。
哦，哎，你在做你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你在录音的时候，你突然会从原本的表演者变成一个导演，那你当下你会很清楚知道说啊，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唱，我该怎么去表现。
嗯，会抓到那个，会试着抓到那个重点情绪。对，但这个在这个全部一起加在一起，就比较像自导 自演的这种状态。
懂。不过你自己在写歌的时候，比方说这一次一天的交界里面，其实你也找了一些厉害的音乐人来跟你一起合作，比方说你找了那个 John Doe， 然后跟那个菲律宾裔的创作人 Michael，然后还有新锐的音乐人 Every Days。
嗯，
当你把这些你的非常私密的一些创作一些心情交到他们手上的时候，诶，你一开始那些 demo 给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害羞吗？想说哦，这个好私人哦，会有这种感觉吗？
不会，现在越来越不会了。以前会，
所以以前还是有害羞过。
以前会蛮害羞的，但现在越来越不会了。而且，比如说，因为 Everydays 我们就是一起写的嘛，我们是一起从没有，然后到一起写完。嗯、然后 John Doe 刚好跟他做的，我觉得他很能接受别人的这一面，因为他也是一个成熟的制作人，所以也很一定很多见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我其他的歌。对，就除了一天的交界有跟他聊比较久，就是这首到底在传达什么、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ABC， 就是他是国外，以前住在国外的，所以对于我那时候中文的文字他没有很理解，
想到这个混沌是老虎将吗？
因为那首歌其实又有点抽 有一点模糊，
是
就是想传达的东西不是那么是抽象的啦。对，所以那时候跟他讲的比较久这样。
可是这种很内心的东西，当你要拆解成一些很直白的东西的时候，这种解释你也会觉得说没有关系，我就讲给你听，到底是为什么什么什么才会有这样这样这样。
对啊，我就会讲啊，然后他们就会说哦，你真的很中二欸。
结果他们的结论是这个，
然后你真的很中二欸这样，然后就觉得很好笑。就像所以我最后比如说一开始那个宇宙初始于混沌，我也是觉得、哦、真的很中二欸，但好像还蛮好笑的。
哦，了解。可是你比方说你跟别人合作或是交给别人制作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我就放心交给你好了，我不设限，看你会把我的歌弄成什么样子，是这样子吗？还是说其实我还是想要有一些样子，你要不要帮我微调看看就好？
哦，我是后者。嗯，我会自己有想象的一个样子，然后跟他们一起去就会去碰撞一下这样，因为他们一定会有他们想象的样子嘛。对啊，这就是制作的过程。但我通常会坚持我自己原本的想象。
所以当他们做出一个有点超乎你想象或是不在你想象内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举手说，诶，这个跟我想的不一样。
可以可以，我会想要把它拉回来，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说哈，这样无聊耶。
对啊，那怎么办？这样很无聊怎么办？
不会啊，这样很爽。
你想说这是我的歌这样子吗？
就会，我知道，我们就会取一个
中
间
值
啊，
间
值取一个我们的甜蜜点这样。
哎、欸，等一下，甜蜜点这三个字我觉得下得很好。
对啊，
哦，原来是，所以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你的主导性算是强的。
嗯，
懂。
对、
啊、因为你是天蝎座。
对，我是天蝎座，
所以
我是那个控制。
所以你希望可以好好的控制你的作品，但是你也不放弃可以跟别人擦撞出火花的机会。
我，对，所以就很机车。 我可能会说那你先做做看，然后做完之后我会说那我们改改看就是对，会有这种这几种情况发生。
但总之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来一往嘛，找到你们所谓的甜蜜点。
对，
有甜蜜了这首歌才会被留下来，
对，
才会被呈现，
没错。
所以专辑里面有一些很甜蜜点的歌在里面，大家可以去听听宋博伟在里面跟其他音乐人的一些创作。因为在这一次的作品里面的歌，大家可以去捕捉一些他所写的那些心情，捕捉一些他的看到的一些画面。比方说像 Neo 那一首歌，我就非常喜欢。那个是上次你有提到，就是说你们去巴黎的时候，在红磨坊看到一些画面，你把它写下来。
对，那时候会在那边，因为那巡回到那边的时候，它停留稍微多天一点，比起其他地方，所以那时候就很喜欢在那边的街区散步。那时候刚好住在那边是第九区嘛，还是什么，就是蒙马特的那红磨坊那一区，然后就会在那边散步，然后感受就是天色渐暗，他们路上的灯开灯，然后形形色色的人，我觉得那个城市真的是非常浪漫，所以回来之后就很想要把它用音乐的方式记录下来。
各位听众朋友，你有听到吗？因为刚刚一开始宋博伟说他很会对环境感到敏感，会去看窗外，会去关注身边的环境，所以他刚描述的那一整段就是你在旅途当中所看到的画面。
对啊，
我觉得身为一个创作人，你会去留心身边的一些细节，我觉得其实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都会是创作的养分吧。
我很常用画面去记忆，就你要我直接写出一些
凭空想象，
对，比如说我们之间日常对话或者干嘛去写成一首歌，我可能会没那么好下手，但从描写一个画面是我很喜欢去做的事情。
其实我还蛮好奇一点的，因为你是演员，所以你有很多演戏的时候，那你演戏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要进入其他各式各样的角色里面，那当你进入那个角色的时候，你会有那种灵感出现吗？如果是以这个角色的话，我好像可以写出什么歌，或是带来什么样子的不同于宋博伟本人的展现，会有这种时候吗？
有想要试过几次，但后来发现其实真的蛮有用的，就是 我不知道我怎么说，你写了之后对角色是真的有帮助。
哦，真的哦。
我有过那种就是写完之后，然后他可能也不是要去发行或什么，就是我自己留在硬碟里面的，但后来就是也在一些情绪啊，或是常常拍到一些比较后段情绪比较重的地方的时候，你自己哼起那个旋律其实对你是有帮助的，我觉得很有趣。
我觉得这个就是同时兼顾有创作人跟演员的身份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出那当中的关联性。
对，就像也有很多人去准备角色的时候会帮他挑几首歌，然后自己在某几个重要场次的时候会去听那些歌。
懂，就每个人在做功课的过程当中不一样，但是你可能会有一些时候是你直接为角色创作，而不是你去挑适合他的歌。
就写一个可能从文字出发吧，这种时候就会从文字出发。
这真的还蛮厉害的，
还蛮好玩的。
所以有时说不定有朝一日你可以出现一张专辑是各种角色，让大家可以去做连连看的，就啊，这可能是
我其实之前真的有想过
这样的
企划。
真的吗？
我有想过，对，
看我也想到了，
我觉得我之后可以我之后其实可以来做一下，
因为我觉得那种连连看对于同时是你的歌迷跟同时是你的影迷来说，我就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对啊对啊，
而且如果连得上，代表你不仅歌写得好，你的戏演的辨识度也高，大家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厉害。
对，但我担心的就只是写完之后完全没有人知道是啥根本没看过你演的戏。
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个那个随便讲评
好，然后 MV 还直接剪人家的，还跟他要版权这样他说哎，那个电影借我一下，这样
跟柯震东要一下黑的教育
对啊，好爽哦，好像可以
蛮有趣，我们期待有朝一日这件事情可以产生。那最后我想要问，因为比方说你这张专辑一天的交界是你在一个同时在做飞车的巡回，然后同时又在搬家等等各种让你非常忙碌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歌，那你在那个时候音乐是你的归属感，是你的浮木这样子，可是那现在你算忙吗？对比当时
就是一些细碎的事情蛮多的。
细碎的事情有时候也会弄一弄也是一整天就过了。
对啊对啊，常常是这样。而且这种事情反而就是它区块不大，就是你可能不是说哦，你一天要花五个小时才做完，你可能就是可以花个五十分钟或者是三十分钟，但那个你，但你要转换到下一件事情，它可能是一个分超远的事情，那你可能又需要个一点时间来想说哦，好，那我现在好，我要换一个 mindset， 我现在来想，我现在来做另外一个工作咯，这样。对，这蛮可怕的。
那你的转换期长吗？
嗯，还 OK， 可能就是看一集猎人吧，二十分钟。
那那算很不是二十分钟，算很短了吧？
但常常猎人有时候看下去就会看两集，
那也才四十分啊！你不是说继续看下去？我看完一季也不是这样。
对，我最近重看，我最近在重看。
OK， 所以在忙碌的时候，你已经不会有以前的那种混沌感，你反而可以找到转换心情的一个方法。
嗯，对，因为我是之前啦，我觉得这一章那时候会这样想，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在整理我自己的状态，然后让我自己更快的可以规律，稍微规律一点生活，或是至少也要好稍微好起来这样。对，
了解。
那时候还是偏低潮，
但现在那个低潮有回来了，回到原本的水平上了。
我觉得有，然后我很期待可以之后跟大家开专场或是干嘛的，跟大家分享在这些音乐，很期待在现场表演这些歌给大家的感受了，因为它还是一个偏之前提到偏卧室的这样的音乐作品，然后我自己想象观众可能也都是戴着耳机在房间里面躺在地板上躺在床上听这样的音乐，但我很想要在现场跟你们一起共感这个音乐。
因为原本大家听你的歌可能用那个降噪式的耳机，
嗯，对，
偷偷的在房间，不是偷偷，就是安静的在房间听，让你的歌，让你的声音把他们包围。嗯，但这个气氛跟你刚刚讲的那些很 open 很公开的活动去感受这些歌，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气氛。
其实不一样，还是我开个演唱会在我房间
可以？请问要卖几张票呢？比方说三张吗？五张？
弄一个在中影搭一个超大的房间，
一个巨大房间，结果也是塞2000人这样子，
好可怕。好，
期待有机会可以大家去刚刚宋博会讲的那些地方，那些相关的资讯应该在你的社群上都可以看得到，就是可以去现场感受一天的交界。你知道吗？一个人在房间听这个是一个人的跟宋博伟的世界，但是呢当你到现场听的时候，全部的人一起陷入那个混沌，跟全部的人一起在抓浮木，那就是另外一个光景了。
哇，这形容的也是蛮有画面的。
你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你跟台下的粉丝对到眼的时候，是你会就是看着他唱吗？还是你的眼神会飘走？
如果不是在一个，如果不是在正中午，就是超亮，就是比如说在一个场馆里面，我绝对会盯大家看场。对，但如果在一个超亮的地方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小害羞。
OK， 哦，是要光线要够暗。
对，
就会比较就觉得啊，
比较气氛，比较气氛
比较好。
对，
okay.
或是他有喝，他有喝的话就可以。
你说他迷茫的时候，你可以盯着他，
对，就是他眼睛其实很撇，就是
我懂你的意思。
对，
好，各位。就是 City Boy 跟 City Girl， 如果想跟宋博伟对到眼，喝一点让他发现眼睛有点啪啪的，你们就有机会了，好不
好？
好
难看的画面。
好好笑哦。好，不管怎么样，一天的交界这张专辑各大数位平台都已经上线了，当然如果你想要听宋博伟现场演出的话，去他的社群看他接下来可以会在哪一些公开的活动做表演，你也可以追到现场去感受这些音乐在现场的魅力。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宋博伟来到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大头，
谢谢，我们下次见，
拜拜。